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日，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驻英国公使杨晓光27日下昼就16日曼彻斯特总领馆团殴香港抗议者事件，独自召开了一场戏剧性的在线新闻发布会。現場沒有記者和媒體，這個是他自上個禮拜被英國外交部傳喚之後首次公開對英國發出貿易威脅。下面來看報導。
他在視頻中說，為港獨分子提供庇護所最終只會為英國帶來災難，還引用農夫與蛇的故事警告英國人，稱中国作为他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英中关系可以有很多关于贸易、投资、进口等等的讨论。杨接着又提出，我们亦要求英方今后为中国驻英使领馆提供足够的保护，我希望英方能够同中方合作，不受干扰的影响。视频播出后引起了英国国会议员的愤慨，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卡恩斯 Alicia Kearns 推特发文表示，中方对这一次令人震惊的袭击缺乏忏悔，即使不是完全令人惊讶的话，亦是令人担忧。可悲的是，这个同北京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一致，亦是我们看到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紧张的原因。内政部必须展开调查，我们有责任保护侨民群体和那些在英国寻求庇护的人。处理这一种恶性打人事件方面，我们不能够成为国际上的落后者。
27日，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赴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官媒全文充斥住革命、斗争、政治方向等字眼。下面来看报道。
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推文说，习近平率刘罗访延安、七大会址和无垢居，是争党统、抢灵牌，将自己打扮成无和中共的正统合法传人，来掩饰他非法连任的得逞阴谋。三反运动宣言书起草人秦先推文说，这个是到延安为毛泽东招魂，中国式现代化取代改革开放，政治正确斗争精神拉开党内清洗序幕，食树皮草根的时代到来了，全民大乱斗的时代到来了。有人回应说，真实目的是回乡祭祖，皇帝加冕了延安，成就了他们习家。有人认为重点是学习延安整风运动，有人附和说走延安的路令到老百姓无路可走。27日有网友发短片爆料，中国大导演冯小刚和太太徐帆在美国洛杉矶定居，短片中夫妇两人和朋友道别。推友感慨说，张艺谋、冯小刚、贾樟柯都走了了，国产电影唔通要靠郭敬明。 YouTuber 财经冷眼感慨话，聪明人都走啦。有推友回应话，有钱人都投奔自由啦，韭菜仲喺度受煎熬。
冬季快到啦，乌克兰嘅气候亦将变得非常寒冷，但俄乌战正在变得更加白热化。27日，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海港的发电厂遭到无人机袭击，被认为是来自乌克兰的反击之前俄罗斯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造成了很多损失。分析认为俄乌战的下一个关键点在赫尔松。下面来看报道。
目前双方仍然在赫尔松僵持不下，有港媒专家将这一次战争分为好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月份开始，俄军准备不足，被迫退出基辅。第二个阶段是在6月至7月的顿巴斯战争，俄军具有炮火优势。第三个阶段是乌克兰获得外界支援的武器设备， 反攻顿巴斯。至于战争是否能够进入第四阶段，仲要睇克尔松地区嘅战局发展。呢个地区嘅战争态势决定乌军是否能够抵达黑海沿岸，从而截断俄方嘅海上供应线。台湾国防部智库学者许志祥表示，冬天快要到来了，对于后勤比较不利的俄军来讲，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就作战能力来讲，乌军的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的军队比较灵活，取得了西方的装备，能够进行有效的打击。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亦表示，乌军在赫尔松面临包括地形和气候在内的困境。在南部的农业区，俄军将灌溉水渠作为战壕进攻，不利于反攻趋势。另外，南部的雨季导致战车推进缓慢，影响了车队的响应速度。许志祥对自由时报说，外界不太确定俄军是否可能会用仅存的力量尝试从其他角度反扑，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不好，现在变成了一个以出口天然资源为主的国家。如果普京真的拿出核手段，这样西方国家不得不使用更严厉的手段去对付俄方。27号，普京否认有在乌克兰使用核武的意图，称俄军使用核武的手段是毫无意义的。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7号接见乌克兰国会友台小组及立陶宛国会议员时表示，将同中东欧理念的相近伙伴共同协助乌克兰战后的重建工作。下面来看报道。
蔡英文说，俄入侵乌克兰对全世界的民主秩序、自由和人权价值造成重大影响，令到全球民主伙伴都意识到必须团结对抗威权主义的扩张。外交部长吴超燮26号宣布，将捐赠5600万美元协助乌克兰重建医院、学校等关键基础设施。台湾国防研究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完全支持台湾政府对乌克兰的捐助。第一是基于人道，虽然在总额上对乌克兰重建他所需的经费并不多，但是就是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是一个对于区域安全和人道维持有贡献的一个角色。苏子云还表示，台湾每年从全球的贸易中获取庞大的外汇顺差，亦理应回归给国际社会。台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表示，我们这样一个对外的援助行为，等于是跟世界说，台湾是世界的朋友，是世界的友人，在你们有事的时候，在乌克兰有事的时候，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是抛出这样一个讯息。赖荣伟还指出，台湾不是乌克兰，我们有很坚强的经济实力，我们的军事力量亦比他们强，我们的科技亦比他们好。咁当然啦，仲有一点就是，台湾亦是一个公认的民主国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再度表示，中方已作出决定，台湾现状已不再是可以接受的事，将对台湾加强施压。美国并非同中共陷入冷战，但美方决心维护自身利益。苏子云说，我想布林肯这样的警告，加上美国有比较完整的情报系统，我想台湾要审慎以对。虽然我们不应该过度自己吓自己，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把握时间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我想这样可以吓了中共的军事冒险行动，同时亦会有更多的外交筹码，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注意的。而在26号，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和美国一起努力加强沟通和合作。下月至20峰会期间，习近平可能和拜登首次面对面会谈。时评人蓝述认为，在20大之前，习近平对美国和整个西方的非常强硬的态度，他有利于巩固习近平在军中的地位和争取中共党内鹰派的支持。在20大之后，习近平他已经牢牢地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他现在向美国和西方伸出一支橄榄枝， 实际上是为中共向外进行的经济扩张争取更为宽松的环境。
俄罗斯26号展开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年度核武军演，刚好和北约的核演习撞期。拜登警告俄国勿犯下大错，同时有消息指美国正加速升级欧洲核武库。下面来看报道。
普京26号透过视讯主持雷霆 Groom 战略核武部队演习。27号台湾政大俄研究副教授魏伯谷对本台表示，俄罗斯上次在2月19号演习后24号就入侵乌克兰，所以大家预料或者说它实际上亦是一种宣示，它有下一阶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目前乌军继续在乌南赫尔松地区朝着俄军挺进，乌方预计赫尔松将出现最激烈的战斗。美国国防部25号表示已接获俄方演习通知，根据美俄签署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方有义务提前通知试射这一类飞弹。台湾国防研究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俄的军演是要突显去有能力对乌克兰进行核打击，并采用两手策略，一方面表示他还是会遵守相关的战略核武的谈判，但是呢潜台词就是说那些战术核武就不在这个约束范围之内了。美国和北约亦理解这样的状况，所以相对地进行了一个战术核武的操演。而北约从17号开始进行名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演习，共14国参加，预计30号结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演习目的是为了确保核威慑能力安全、可靠而且有效，将监督俄国演习并保持警惕，尤其是在俄方提出核威胁和危险的核言论之际。 Political 27号根据一份美国外交电报和知情人士的消息，为因应莫斯科挑起的核武危机，美军原定在明年才会部署到欧洲的B-61 升级版核弹头，已决定提前至今年年底运抵欧洲。苏子云指出，美国在进行延伸阻吓，一方面是对应俄国的核威胁，而方面是令这些北约无核武器的国家增加对美国承诺的信赖感。毕竟俄国这一次举动触发了很多国可能想发展核武的想法。魏伯谷认为北约是用实力警告普京，普京看起来还有些理性，你看他这一次演习，那事实上他们亦是有分寸的，他们亦在那拿捏，所以我想至少现在这个阶段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升级到我们一直担心的会使用战术核武的这样的疑虑。
现在手里面没有现金的买房者正在处于犹豫不决中，而接下来的却是利率继续飙升。26号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MBA 公布的资料显示，由于房市持续受到金融环境收紧的冲击，美国最受欢迎的住房贷款平均利率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准。下面来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截至21号那个星期，美国30年房贷固定利率平均上涨22个基点，达到 7.16%， 而衡量房贷申请的 MBA 市场综合指数较前一个星期下滑 1.7%。 美国房贷需求目前处于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采取激烈的升息措施用来抑制通胀飙升，房贷利率增加已超过一倍。联储局会在11月1号至2号的下一次政策会议结束时，预计将连续第四次升息75个基点。这些用意是充分冷却经济用来抑制物价压力的行动，为对利率敏感的房地产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与此同时，市场对联储局紧缩政策的预期导致美国公债殖利率飙升。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被视为衡量房贷利率的基准。据悉，目前降价西海岸城市最惨， 舊金山已經下跌 4.3%， 西雅圖下跌 3.9%。 按屋價年成長率來看，自3月創紀錄的成長超過 20% 以來，已經走向疲乏。房市研究機構 Sonder 首席學者沃爾夫阿里烏夫指出，待售房屋數目增加得咁快，而需求走遠得咁迅速，房市已經回到買方市場，房貸利率升到 6% 以上，房價無疑將會向下調整。多家媒體認為，目前的價格只不過是剛剛開始下跌，不知幾時才會跌回到疫情之前。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